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妈妈告诉我，她小的时候就听老辈讲，总有一天，天门要开的。这句话在我的心里扎了根，总想着，天门什么时候开呀？我能进去看看吗？修大法之前，我皈依过佛教，看过圣经，也练过其他气功，但总觉得心里不是那么踏实，迷蒙中还在等待着，期盼着。1995年深秋，一位要好的同事告诉我，在某单位会议室放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你去吧。看录像时，我有一种非常亲切熟悉的感觉，好像那些法理在生命的深处就有过，心底里发出一念，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生命的期待。我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大女儿也得法修炼了，丈夫和小女儿虽然不练，但很接受大法。有时我在家里放师父的讲法录音，他们也都听得到，一家人沐浴在法光中，其乐融融。1997年夏天的一天，小女儿晚上睡觉，在似睡非睡中，她觉得前额部位冒紫光，接着就看见一只大眼睛，一眨眨地看她。他有点紧张，有点害怕。第二天，孩子把这事告诉了我。我说这是好事，师父给你开天目了。就在当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又在似睡非睡中，他看到师父站在莲花上，徐徐地飘到他面前，又慢慢地飘到法相上。第二天，小女儿又把这件事兴奋地告诉了我，这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小女儿对大法很认同，即便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还帮助我们做一些讲真相的正事。2017年秋，小女儿得了肾炎，住进了本市一家大医院。医疗设备虽然先进，但多数医生都在怎么赚钱上用心，不对患者尽心负责。他每天都做各类检查、化验、打点滴等，但并没有起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医院就催女儿出院，腾出床位，别人要住院。回家后，有一天我出去买菜回来，小女儿高兴地告诉我，你刚走，我正睡觉，就看见师父法身来了，给我调理身体。当时我的身体平躺着，轻轻漂浮起来，就感到后背后腰一阵一阵的热流，我好了。我听后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师父太慈悲了，不但对弟子保护，还保护着我的家人，保护着每一个善良的有缘人。我外孙女上幼儿园之前由我带着，我在家里学法时读出声音，孩子也跟着听。我被红吟，她也学会了好多首。外孙女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后，她高兴地说，今天升旗的时候我发正念，让斜旗上不去，结果旗子在半空时音乐就不响了，负责的老师处理了一会儿，大家准备升旗，可音乐响起来，旗子又上不去了，反复几次，半个多小时也没升上去，最后学校只好把师生解散了。每次我带外孙女出去，我讲真相，她都在一边发正念。等人走后，孩子就笑眯眯地问我，退了吗？有一次我和女儿外孙女旅游，前面坐两个大学生，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当讲到藏字石时，我对外孙女说，你给两个大哥哥找藏字石。外孙女正拿着存有真相的 MP5， 她就连忙找藏字石照片，还主动讲解起来，竟和真相录像里的解说词一字不差。两个大学生明白真相后，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过后我问外孙女，你记得非常熟，讲得很好。她说，姥姥，你当时让我找，我可激动了。最后来说说大法师父保护我度过险关的一段难忘的经历。2021年6月，我骑自行车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撞倒，重重地摔在地上。那人走过来把我拽起来，我弯腰扶自行车，却没注意到这个人骑上摩托车跑了。此时我左腿木木的，像个大棍子，每迈一步大腿根痛得钻心，每步只能挪一点点。我一咬牙，骑上自行车回家了，一步一挪进了家门，先看看腿吧，一看不红不肿不青，小腿和大腿都没问题。我又扶着墙到厨房做饭，没想到晚上睡觉时我只能平躺，要想换个姿势，左大腿根像折了似的，动弹不得。半夜想上卫生间，却半天起不来，起身就用了7分钟的时间。上卫生间4-5米远的距离，本来只是几步的事，现在是每挪一寸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手扶着墙，迈左腿，这个左腿就是不听话，而且非常疼，只能是用右手扳腿，疼得我咬着嘴唇。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到了卫生间，然后又一点一点地挪了出来，我已经是大汗淋漓。看了一下表，来回共用了30多分钟。再加上起床的时间，共用了40多分钟。 没想到娘家人知道我被车撞的消息后，二侄开着车带着嫂子来看我，要我到医院去看一看，拍个片子，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到了晚上，小女儿下班回家，和我严肃地说，她同事的丈夫在2年前户外运动时，不慎摔了腿，腿的情况和我一模一样，不红不紫不青不肿，就是不能走。到医院一拍片，原来是大腿骨和骨盆的连接处出现了几毫米的裂缝。医生赶紧给打上石膏，在床上静养，怕错位，每天还要打点滴，吃口服药等。30几岁的他半年后才恢复正常，才能外出。说到这儿，小女儿又说，妈，你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吧，别落下什么后遗症。我说，你放心，啥后遗症也不会有，我有师傅。到了第8天，我推着轮椅一点点的能走了。家里人特别是丈夫看到我的变化，紧张多天的心放松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第11天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再有一个飞跃，不扶车自己走。于是我就什么也不扶，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了起来，虽然不太稳，但我能走了。我每天除了学法还背法，5套功法一步到位，大腿根处的骨头发出嘎巴嘎巴的响声，我知道这是骨头在归位。从10多天开始响，一直到1个多月才渐渐不响了。近2个月时，我腿不跛了，走路正常了。中秋节我去哥嫂家串门，侄子们看到我说，老姑你真好了。我说，是啊。二侄笑着说道，你们的骨头都这么硬吗？真是钢筋铁骨啊。回顾我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大法的美好与超常，在我和家人亲友身上的展现，还不仅仅是以上几例，希望有缘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人们等待的大法正在红传，传说中的天门已经大开。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 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孩子的病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尤其父母更是担惊受怕。一个有抽动症孩子的家庭，如何走出无法医治的阴霾而迎向光明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6年寒假，上小学2年级的儿子刚考完期末试，他自己去奶奶家看了一下午的动画片，直到他奶奶晚上睡觉了，他还在看。第二天儿子回来时，我发现他眼睛通红， 我想让他歇歇就好了，也没太在意。可发现儿子脑袋直摇晃，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一会儿耸肩，一会儿鼓肚子的。我就用手把着他的头，控制他不动，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就带儿子到医院，医生诊断是抽动症。我问大夫怎么治疗，能治好吗？医生说只能摸索着治疗，他们也是治着看，喝汤药、针灸什么的。我又问是怎么得的，医生说目前没有确切答案。我的心像掉到冷水里一样，心想先治治看吧。结果治了半年也没见一点好转，就转到省医院找专家住那儿治疗，天天针灸、喝汤药、吃面药，治了一年无济于事。我们又转到北京最权威的专家治疗，起初租房在那儿治，后来每个月去一趟抓药。孩子每天三大碗汤药，一小碗面药，哪能还吃得进去饭呀？看着逐渐消瘦的儿子，我真想替他难受。这样治了一年，不但不好，还更严重了。孩子头摇的、点的更厉害了，毛病没减，还增加了。鼓一次肚子就尿一杯尿。五年级的孩子上学天天带尿不湿的，写字总动，不是丢字就是落字。我们常年就是跑医院，孩子没能上全一个完整的课程，作业也没时间做，成绩由原来的全年组第一名降到了下等生。后来儿子的症状严重到喉咙发声，影响老师上课了，老师同学因儿子的症状疏远了他。原来聪明伶俐、人人喜欢的儿子因病被人看不起，他爸爸看到他的样子，天天对他大喊大叫。孩子可自卑了，回来哭着对我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好啊？我的好朋友都远离了我，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抱着儿子哭啊哭，是啊，啥时候能好啊？各大医院都看了，钱也花了，偏方也用了，外病也看了，都不管用啊。我整天以泪洗面，半个月的时间，头发白了好几绺。我想，休学吧，领孩子到烟台海边玩，就让他放松玩水看看怎么样。学习对于当时的我们都不重要了，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行了。到北京抓完药，我们就去烟台租房，可到那儿我的身体也已成透支状态，上不来气，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后孩子的状态根本上不了学。我说，儿子，爸爸妈妈陪你到寺院敲木鱼吧，那里清静。儿子哭了，说：妈妈，那我就不能上学了，我就想上学啊，我喜欢学习。我紧紧地搂着儿子，心想，儿子之前因治疗没学全课程，但在四年级下学期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他还得了个铜牌，如今可怜的孩子咋上学呀？我哭得泪流满面，我不敢伤害他幼小的心灵。就在走投无路时，楼上的邻居看我天天愁眉苦脸的，就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哭着告诉他孩子的情况，邻居说：有办法治啊。我迫不及待地问：什么办法？他说：练法轮功就能好。他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自己的多种疾病都好了。我说：电视上不是说不好吗？ 他就给我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从邻居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善，而不是欺骗。我请他把书借给我看看，邻居给我送来了一本书《转法轮》。在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就知道儿子有救了，不用上医院了，这本书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三个晚上读完《转法轮》，然后让丈夫读，他看了一遍，也同意让儿子学。我俩和儿子谈了此事，儿子说：“是不让学的呀，我上学都受影响的。”我说：“儿子，这本书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这本书就是教人向善的，按照真善忍做人，它没有一点恶的东西啊，你看一看吧。”儿子听了后答应了。当晚儿子就看了半个多小时。就在儿子看《转法轮》的时候，我和丈夫观察他，哎，儿子脑袋竟不摇也不点了，也没发声呢。我和丈夫说：“这真奇怪，儿子是一分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呀，可这半个小时他都没动没发声，这书真管用啊。”奇怪的是，儿子拿起别的书看还是摇头点头的。于是儿子决定学下去。就这样，我们三人天天学转法轮，我天天练功，孩子和他爸有时间就练。一周后，我发现儿子的症状明显见好，我就说：“儿子，你那个汤药喝了好几年也没好，这大法看了一周症状就减轻了，你还喝汤药吗？”儿子悟性好，说：“不喝了。”说完就把3000多元的汤药扔到外面垃圾桶里了。当时婆婆背着家人在网上给孩子买了2瓶药水，说是美国产的，专治抽动症的。儿子对我说：“妈妈，为了不让我奶奶伤心，你就说我吃了，你别打开药了，药不好使，我就学大法，等我好了把大法真相告诉奶奶，让奶奶爷爷也学大法。”后来儿子康复了，公公婆婆在明白真相后都学大法了。学法一个多月后，儿子考初中了，儿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初一尖子班，数学全校第一。4年后考高中，儿子考入理想的实验中学。读高中时，儿子晚上10点多才放学，到家就很晚了，也没时间学转法轮。而白天在学校学法是被禁止的。我心想，儿子学法是最对的了，学不上法可不行啊。在国外，法轮功是自由学练的，去国外能学上法。于是儿子高二时，我就给他办到国外上学去了。到国外有了学法环境，儿子经常到当地学法点学法交流，遇事找自己，做事为别人着想，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当时儿子的英语很差，但他能坚持学法。大法师父给他开智开慧，仅3个月就从语言班直接跳级到大学。在大学里，儿子成绩非常好，每年得到奖学金，学校要求做的项目回回拿第一，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本科学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5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选择梦寐以求的大学硕士班就读了。我没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只想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希望人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否也想多了解法轮大法？ 虽然中共启动国家机器及媒体全面污蔑大法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可这救人的大法已经在世界各地红传，您可以上网搜寻或突破封锁，就可以明了大法的真相哦。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男主人秋收后在地里烧秸秆，结果引燃了杂草，火势迅速蔓延。危机中，女主人双手合十，大声念诵九字真言，大火瞬间熄灭。请听两则诚心念九字真言化解灾难的故事。过年期间，母亲到朋友家串门，朋友夫妇讲了下面的神奇事。朋友夫妇俩在农村老家有几分地，种点蔬菜和粮食自己吃。秋收结束后，男主人把地里的秸秆收集到一起准备烧掉。女主人怕引起火灾不让，男主人没听劝就点火烧了。结果把周围的杂草引燃了，火势迅速蔓延开来，眼看火越烧越大，男主人要打电话报警，女主人一下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道念了几遍，火就灭了。女主人对母亲说：“我不让他烧，他不听。我这一看火越烧越大，也扑不灭，他要打电话报警，要是火没灭还报了警，真是要闯大祸了，弄不好还被抓起来呀。我一下想起你告诉我，有难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一下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说神奇不？火烧到一个小地沟里就灭了呢。男主人笑着接过话来说：“真是太灵了，火一下就灭了。”母亲之前多次给他俩讲过真相，但是他们都是笑而不答。经过这件事，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母亲又给他们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女主人让母亲看之前给他们的刻有九字真言的挂件，说：“你看，你给我的，我都挂着呢，台历我可愿意看了。”男主人说：“他前一段时间把腿摔了，现在还很疼。”母亲告诉他：“没事就念九字真言就行。”男主人问：“那是不是得双手合十，跪在地上大声地念才行啊？”母亲说：“不用，你就在心里默念就行。” 诚心默念，心诚才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诚心念这九个字就行。他们夫妇俩不住地点头说：“好，好。”下面的故事发生在河北省。2022年黄历4月28上午，儿子儿媳和上初二的孙女去临县儿媳娘家送我给他们包的粽子。我家住农村，儿媳娘家住临县县城。那天我刚要吃午饭，孙女打来电话说：“奶奶，我大舅家小姚一宿没睡觉。”儿媳妇接过电话告诉我，她弟弟家的小女儿瑶瑶闹了一夜，说满屋子都是仓鼠，别人却看不见，只有她能看见，吓得不敢在屋里待，把瑶瑶送到爷爷奶奶屋里，结果还说都是仓鼠，还是闹，没办法，早晨又把她送到姥爷姥姥家。我在电话里问，现在怎样？儿媳妇说还是闹，说到哪儿哪儿都是仓鼠，家里人都没办法了。我对儿媳妇说，你就对着他念九个字。儿媳妇明白大法真相，知道我说的就是让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大声跟儿媳说，反正都是家里人，你就对着他大声念。儿媳妇答应了。挂了电话，我去吃饭，刚吃完，筷子还没等放下，儿媳来了电话，高兴地说：“瑶瑶好了。”原来儿媳妇和我通过电话后，他们就让姥姥家把孩子送过来。孩子一进家门，儿媳妇就对着孩子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几遍，孩子就说仓鼠都没了。我在电话里告诉儿媳妇说，告诉你家里所有的家人都要记住这九个字，要多念，谁记住这九个字，谁就得救了。人在迷中，不知道这几个字有多珍贵。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两个冤冤相报的故事。从前有一富翁，空有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男半女可享天伦之乐。富翁于是请来媒婆，纳了一个乖巧秀丽的小妾。不久，小妾就为富翁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富翁非常高兴，对小妾和他们的儿子十分宠爱，可他的大老婆因此心生忌恨，表面上对小妾及他的儿子非常疼爱，内心里 却盘算着有一天要除掉这一对母子。小儿子长到一岁多，无病无忧，非常可爱，家里上上下下也没有人怀疑大老婆对小儿子的爱心。有一天，大老婆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一支细针狠狠地扎在小儿子头上百会穴的地方，婴儿不会说话，只痛得日夜啼哭，家里上下都不知道婴儿究竟得了什么怪病，群医网效，仅七天便死了。大老婆也假装很伤心的样子，痛哭不已。婴儿的母亲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奄奄一息。后来查出是大老婆下的毒手，孩子的母亲想起婴儿天真无邪，竟然遭此毒害，痛不欲生，于是暗地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来到一间佛寺，问寺里的和尚大德说，心中有所求，要修何种功德才能如愿呢？和尚告诉他，受持八关斋戒，所求如意，长养出世善根。富翁的小妾一心报仇，对和尚的话并未完全领会，就跟随寺里的比丘们受持七天七夜的八关斋戒，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小妾死后，元神随即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富翁的妻子忽然怀孕，喜出望外，富翁也暂时减轻了丧子之痛。女儿出生后秀丽可人，富翁的妻子十分疼爱，日夜呵护，视如掌上明珠。长到一岁多，女婴突然莫名其妙地夭亡了。富翁的妻子真正尝到丧女之痛，痛不欲生，整天不吃不喝，情况不减当年的小妾。如此七来七往，富翁的小妾七次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每一次都生得端正秀丽，惹人怜爱，有时两岁三岁便死，有时四五岁便死。富翁的妻子则连连遭受怀孕之喜、生产之痛、抚养幼女的满足感，旋即饱受丧女之痛。最后一次，女儿长到14岁，亭亭玉立，美丽动人，已经许了人家，定了亲，却在临出阁的前一天晚上，女儿又无缘无故地死去了。富翁的妻子捶胸顿足，心痛欲裂，整天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只是默默垂泪，看着棺中的尸体，不许人家盖棺。这样过了20余日，有一位正道的阿罗汉心生悲悯，欲往度脱，来到富翁家里要见富翁的妻子。婢女进屋禀告，富翁之妻说，我伤心的快死了，怎么见出家人呢？给他一些食物吧。但是阿罗汉执意要见富翁的大老婆，婢女只得又进屋禀告，如此数次往返。大老婆心中纳闷，于是乱发蓬垢，面容憔悴地出来会见阿罗汉。阿罗汉明知故问道，为何如此伤心呢？我前前后后生了7个可爱的女儿，每一次都2、3岁、4、5岁就夭折，最后这一个女儿长到14岁，已经许了人家，谁知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又突然死了，我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说罢又伤心地掩面痛哭。罗汉安慰道，你先梳洗一番，回头我再告诉你。妇人只顾伤心， 哪有心情梳理？罗汉于是说道，你们家的小妾在哪里？她是怎么死的？妇人闻言心里一惊，这出家人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于是擦干眼泪，整理一下乱蓬蓬的发丝，令婢女奉茶，恭恭敬敬地请罗汉开示。阿罗汉道，你们家从前有个小妾，她是怎么死的呢？妇人闻此默然不能作答，心中惭愧不已。阿罗汉说，你杀他的儿子，令他忧悲懊恼而死，他心有未甘，所以前后七次来投生做你的女儿，也让你饱受丧女的痛苦，想以这种幽毒来杀害你，所以他其实是你的怨家，哪里是你的女儿？不信你再往关中看看。妇人往关中一看，那尸体早已腐烂，臭味呛鼻，不可逼近。罗汉道，你还舍不得这尸体吗？妇人心中非常惭愧，于是令人盖棺将他埋葬。妇人又向阿罗汉哀求忏悔，并请求受戒。罗汉答允了，请他隔日到寺里为他传戒。富翁的小妾投生大老婆的女儿死了之后，便又转生为一条毒蛇，知道大老婆要去寺里受戒，便一早在半路上等着要咬死她。大老婆走到半路，看见毒蛇横卧路上，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前进。阿罗汉在寺里入定，观知此事，旋即赶来，对挡路的毒蛇说道，你难道以后生生世世还要做他的女儿，互相残害不休吗？大老婆杀害你的儿子也才一次，而你懊恼怀恨来回已经七次了，你前面七次的罪恶都还可以悔过，但如今此妇人要修行受戒，你若断了他的去路，则要生生世世在地狱受苦，无有进食。看看你现在的蛇身，哪能跟这妇人的人身相比呢？毒蛇听了罗汉这一席话，突然忆起自己的前世，从前那些怨恨委屈一时都消失了，蛇头着地不喘息，默默地想罗汉的话。阿罗汉于是为他俩持咒解冤，最后说道，你们二人从前的仇怨罪过，从今以后冰消瓦解，世事不要再恶意相向了。二人都听从罗汉的话，同时向罗汉忏悔。忏悔过后，小妾的元神旋即离开蛇身，投生人中，等待时机闻法。富翁的大老婆也心开意解，正得出果须陀洹，后随阿罗汉受戒做优婆夷。再讲一个轮回转生冤缘相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近代东北的一个农村，在村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从小体弱多病，夫妻二人对这个孩子真是宠爱有加，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光了家中的所有财产。当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有一天，孩子指着家中唯一剩下的一匹大花马说，我要吃马肉，把这匹马杀了。夫妻俩看着这好端端的马，要杀了吃肉， 有点舍不得，这可是家中唯一值钱的牲口了，全家地里的活全靠这马来干。可他们看到儿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又有些可怜。儿子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喊，快杀马，我要吃马肉，我非要吃这匹马的肉，晚了我就吃不着马肉了，我快死了。夫妻俩看着儿子要死要活的要吃着马肉，于是就狠了狠心，真把这匹大花马杀了，炖了一锅的马肉。当儿子吃了一碗马肉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个宝贝儿子真的躺在床上死了。夫妻二人嚎啕大哭，邻里多次相劝也无济于事。儿子的死对二人的打击太大了，回想起自从儿子一出生就给这个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连给孩子发丧的钱都没有，夫妻二人百思不得其解。自从草草葬了孩子之后，这夫妻二人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一样，整天神魂颠倒的。后来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说，南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能破解许多离奇怪事，不如到庙里让老和尚看一看你儿子的事。于是这夫妻俩来到南山庙中，见到老和尚说明来意。老和尚先没说话，闭目禅坐了半天，才缓缓说道，你们二人与你们的儿子有前世的孽债要还，你们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吗？二人匍匐在地，一个劲儿给老和尚磕头说，我们说什么也要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请老方丈详细说一说。老和尚慢慢地说起来，在上一世中，你们的儿子是位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在她18岁那年，有一天他父母带着他去走亲戚，不料在途中被一伙强盗所劫。当时的强盗头子这事转生成了你们家的大花马，你们夫妻二人当时是这伙强盗的小喽啰，这伙强盗包括你们二人在内，抢光了他们的财物，杀死了那个千金小姐的父母，打散了家人，那个强盗头子还奸污了这个千金小姐。事后这个小姐在山崖边说了句，来世一定要吃这头目的肉以解心头之恨，说完就跳山崖而死。后来因为强盗头子行恶太多，就转生了畜生道，而你们因某种原因转生了人身，来偿还欠那个小姐的孽债。那个小姐就转生成了你们的儿子，向你们索要前世的冤债。夫妻二人听了有些半信半疑，这和尚的话能是真的吗？老和尚似乎看出了这二人的想法，就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请二位施主在本庙住上一夜，今晚发生的事可以验证老衲的话。于是老和尚给他们二人找了一个单独的客房，这二人就在庙中住下了。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二人迷迷糊糊，就像做梦一样，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这夫妻二人想起老和尚的话，也不敢去开门，外面的敲门变成了砸门，这二人更是害怕，他们脱去衣服放在床上，人却钻到床下躲起来。不一会儿门被砸开了，只见进来的人正是他们死去的儿子， 就见他手拿一杆长枪，怒气冲冲，直奔床前而来，用长枪对准床上的被子和衣服一阵乱戳，嘴里还说着，杀死我父母的强盗拿命来，逼死我的强盗拿命来。天快亮了，他才住手，到外面骑着马走了。天大亮时，这对吓得半死的夫妻才从床下爬出来，他们穿上衣服来见老和尚，并讲了夜里似梦非梦的事。老和尚笑着说，老衲所言不差吧，你们欠那千金小姐的债已还，可那小姐父母的命人家还要呢。夫妻二人倒地便拜，请老和尚指点迷津。老和尚说，只有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无佛慈悲，能化一切难，能解一切迷，能了一切缘。于是这二人从此吃斋念佛，成了虔诚的佛门信徒。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下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做恶事，做坏事，否则今生不还，下世也要还的。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